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周末点评，我是 Sunny。 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标普指数今天上涨31.75点，涨幅0.42%。之前画了两条白线，发现标普指数在三角形整理形态，今天明显突破上面的白线，这可能是三角形突破的信号。如果突破成功，标普指数有希望重启慢牛上涨的行情，下一步就是刷新7620点的历史高点。纳斯达克指数似乎也走出了三角形整理，三角形比矩形好的地方是两条线会交于一点，开口越来越小，到了末端就一定会走出三角形了。矩形形态上下两条线平行，股价在矩形里面调整多久都可以，矩形调整时间不可控，三角形的调整时间比较可控。道琼斯指数今天上涨149.6点，涨幅0.29%，道指还在上升趋势，有可能继续上行并创历史新高。今天美联储发布了一个2026年货币政策报告，这是用来向国会汇报当前的经济金融状况以及政策立场用的。报告主要内容我感觉和议息会议相关的信息大同小异。美联储认为今年的通胀水平有所上升，持续高于2%的长期目标。推升物价的主要因素是能源冲击、关税上调和人工智能。在这个权威文件中，美联储已经将通胀三个重要推手做了定义，而市场炒作的 AI 题材恰恰是美联储担心的通胀因素。美联储认为劳动力市场稳定，失业率维持在4.2%，变化不大，因为移民减少和人口老化，劳动力供给增长放缓，但劳动力生产率增长强劲，支撑了经济。第一季度实际 GDP 温和增长2.1%，其中高科技商业投资增长强劲，家庭消费增长相对温和。所以说，科技公司的资本支出数字大到可以影响美国的 GDP 和通胀。央行的货币政策还是围绕就业和通胀双重使命，谁当美联储主席也改变不了美联储的政策目标。至于沃什想要的缩表，在美联储政策报告中并没有提及。美联储认为银行储备金已经降到了充足水平，并已经开始购买短期国债。六月议息会议确认将继续维持银行体系内充足的储备金规模。报告给出的政策预期较为稳定，对金融系统的风险评价较为乐观。美联储认为尽管现在资产估值高于历史均值，股价较高了，但是非金融企业和家庭的债务水平已经降到了21世纪初以来的最低点，这说明金融风险并不是太大。那么这一中规中矩的美联储货币政策报告对股市走势是利好还是利空呢？我认为是一个利好，因为如果是利空的话，股市今天应该得下跌，股市涨了，啥文件都是利好。今天华尔街的明星当然是 SK 海力士，趁内存概念火爆，顺势跑到美国上市，融资融了265亿美元，这又是一家一上市就上10000亿，挤进美股前20名的个股。海力士第一天交易显示出高溢价的冲动，盘中最高达到了177美元，这是十股折韩国股票一股，也就是说相当于是一股的海力士。今天美股投资者最高给到了1770美元的价格，折算成韩元是265.72万韩元一股。韩国市场当然是已经关门过周末了，收盘前也就218万韩元一股，这就产生了较大的跨境价差，美股比韩股贵了不少。美股冲高177美元后大幅回落，收盘是168美元，即使涨幅大幅收窄也仍高于韩国的。我就在想，韩国股价比美国便宜，我难道不能去韩国买吗？所以我就查了一下 IBKR 是不是可以买韩股，结果 IBKR 已经开通了韩国交易所的直接交易权限，通过账户交易许可申请开通，是有可能在美股账户上买到韩国股票000660的。除了交易权限申请啊，还有一个难点是没有韩元，哈，这个钱数字贼大，今年要是炒股赚不到钱，就把10000美元换成韩元， 也能成为千万富婆哎。说到这个 SKHY 的美股，它就一根 K 线，但它的股价绝对不可能单飞，它会和韩股紧紧绑在一起。所以研判韩力士股价要看韩股的历史走势。最近一些天，韩力士从300万跌到了218万，实际上是在调整阶段。要是万一跌破200万，那有可能形成头肩顶。如果美股 ADR 溢价太大的话，过几天机构套利盘杀到，溢价就会被收割。另外，如果韩股不涨，美股的 ADR 也难以独立上涨，因为 ADR 存托凭证是两个市场关联的。你看台积电台股和美股 ADR 的行情就知道了，它们几乎是同步的。另外 ，VRAN 这一支 ETF 也持有海力士，买这个也没有那么高的溢价。总之，同样的东西，用溢价去美股市场买 ADR， 理论上是吃亏的。然后这个海力士上市，新闻就都是它了。借这个聚光灯下的机会，海力士的 CEO 乐观看好未来十年的内存需求，全球内存短缺可能持续到2030年以后。短缺的原因是数据中心具有的支出，极大的刺激了对传统内存以及新型高带宽内存 HBM 的需求。这种供求不平衡导致计算机、手机和汽车等更广泛领域芯片供应的紧张形势。当我还在思考这一轮存储周期是要什么时候见顶时，内存巨头却觉得他们的好日子还可以有十年呢。以前内存价格波动大是非常典型的周期股，那现在因为人工智能好像需求每年都在猛增，半导体的繁荣周期远比以前更长，以至于大家觉得这内存是不是变成不是周期股了。尤其是存储公司现在供不应求，要拿货得签订长期协议，这更是抹平了产业周期，锁定的订单和销售价格。不过内存是不是周期股，那得多年以后才知道，现在想这个还太早。海力士正在考虑以新的方式销售内存，那就是内存及服务业务，我看就是出租内存，以租代售了。 SK 集团董事长说，未来可以参考软件及服务的 SaaS 业务，把内存的使用权拿来卖，这种业务叫 MaaS。 如果海力士把卖内存变成提供内存及服务，那是可以对抗周期性，从而产生源源不断的现金流，对公司业绩也能产生更为确定性的作用。所谓存储周期和所有周期股一样，就是行情好的时候产能扩张，等新工厂投产，行情变得没那么好，供不应求变成了产能过剩，产品降价，就这样一轮一轮的周期。最近存储概念股也都有投资计划，就今天上市的海力士，它的母公司 SK 集团也提出了更大规模的美国投资计划。董事长还说，如果股价允许，他们还愿意发行更多的美国股票。今天海力士这只股票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小事儿，那就是代码是 SKHYV。 为什么代码 SKHY 变成了 SKHYV 加了一个 V 呢？这个 V 是特别后缀，因为这只股票还没有进入正式常规结算流程，加 V 的相当于是一个约定在7月14号交割股票的临时标的证券，下周一它的代码就会正式变成 SKHY 了。因为海力士吸走了265亿，这些钱会从市场上离场，进入公司的实体经济，这对资本市场是有虹吸作用的。其他存储股表现就比较普通，美光今天跌了1.24%。20年前，海力士落魄的要卖身，差点让美光收购了。如今美光1.1万亿，海力士1.2万亿，平起平坐了。有位观众昨天留言说：“三妮，美光怎么看？我1050的成本短期还能回本吗？”存储概念股活跃得很啊，随便一涨就1050了，回本的概率挺大的，那也就是上涨6%而已。这对每天成交量在美股前三名的美光来说并非很难的事儿。前一阵 Meta 出租算力，一时间市场以为算力过剩， AI 玩不下去了。那昨天扎克伯格回应算力过剩质疑，说没有人会觉得算力太多，但是租出去更赚钱，所以就出租了。 Meta 和其他云服务商不同的是，它的算力大多优先自用，而微软、谷歌等则是以出租为主。扎克伯格说，出租是为了更赚钱， 说明这只是套利，而不是在去产能，产能也没有过剩，算力一直紧缺， AI 行情就还有上涨的机会。一旦算力过剩，上游那些硬件公司的上涨将会提前停止，所以市场对这件事儿颇为关注。那么扎克伯格给大家吃了一个定心丸，分析师预测 Meta 在2027年的资本支出将超过2000亿。 SPCX 上市并且加入纳指100之后，有些人觉得买这些 ETF 就等于高价接盘，于是有一个新事物出现了，就是去马斯克 ETF。 基金公司计划推出两只 ETF， 代码为 QQNE 和 SPNE，分别跟踪纳指100和标普500，但是把马斯克有关的股票去掉了，所以 QQNE 等于 QQQ 减去 SpaceX 和特斯拉，而 SPNE 等于 VOO 减去特斯拉。这两只 ETF 还没获批上市，软件上也查不到。 Circle 获得了美国货币监理署批准，将成立一家国家信托银行，这张银行牌照对 Circle 来说有价值，但它不是普通银行牌照，不会像银行那样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它主要的功能是数字资产托管，提升 USDC 的安全性、透明度和合规性。 CRCL 股价高开低走，市值164亿，公司手上有一堆的牌照，我认为市场定价低估了它的潜力。不过最近我想明白一件事了，那就是看5年10年太远，投资应该只看1-2年。 Circle 原来我是比较看好啊，现在改为相对看好。7月份了，新的财报季又开始了，下周财报看点主要是银行股，高盛、花旗、摩根大通、美国银行、富国银行将在14号发布财报。市场对银行二季报较为乐观，投资银行业务回暖，大公司 IPO 越来越多，投行业务相当的赚钱，预计5家银行都将获得7%-36%的同比增长。银行业绩好，体现的是整体经济向好，银行财报相当于是半个宏观数据。另外下周三和周四有2家重要的半导体公司财报，阿斯麦和台积电，这2家 AI 硬件最上游的财报是半导体产业链最敏感的指标之一，上游爆单说明下游业绩好，会带动费半成分股上涨。另外有2个明星股也是下周发布财报，但有赌大小的意味啊，他们是奈飞和联合健康。有观众要求说一下 Costco， 最近股价正在下跌趋势。 Costco 和沃尔玛两只零售巨头是长期牛股，但 Costco 调整了快2年了，股价在1000上下波动，它也不暴跌，仅仅就是区间的宽幅震荡。公司很好，超市总是人很多，但估值挺高的，软件显示是46倍的 PE， 超市并不是高科技成长股， PE 不会高得离谱，46倍的估值不低啊。股价震荡的目的就是消耗时间，等业绩上来后降低一点估值。我认为800以上、850以下可以买入，1000以上可以卖出，高抛低吸。好，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0号收盘，科技股推动美股收高，美国拟放宽对阿联酋的出口限制， PC 市场前景堪忧，根源在于科技股内部人士自购股票数创新高，美联储发布半年度货币政策报告。每日市场动向实时一手掌握，大家好，我是杨洋，今天是美西时间的2026年7月10号，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财经焦点。首先来看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了0.29%，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0.29%， SP500 指数上涨0.24%，罗素2000指数下跌了0.41%，纳斯达克100指数上涨了0.33%。美股整体延续上涨的态势，道指、纳指、标普500以及是纳指100均收涨，显示大型科技股和蓝筹股表现稳健，仅代表中小盘股票的罗素2000指数小幅的回落，市场的风险偏好仍然偏向大型的权重股。 来看中国股市，上证指数下跌1%，深证成指下跌2.29%，创业板指下跌4.37%，沪深300下跌1.96%，中小100下跌1.58%，中证500下跌1.72%，北证50下跌0.02%，科创50下跌5.53%。A 股市全线走弱，科技成长板块跌幅尤为明显，科创50和创业板指数领跌，市场避险情绪升温，权重股和成长股同步承压。世界股市方面，恒生指数上涨0.6%，日经225指数上涨1.2%，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24%，德国 DAX 指数下跌0.2%。全球主要股市的涨跌互现，亚洲市场表现较强，日本的股市领涨，香港市场继续的反弹，欧洲市场走势分化，德国股市小幅的回调。期货市场方面，纽约原油下跌了0.8%，纽约天然气下跌了2.29%，黄金下跌了0.5%，白银下跌了0.97%。大宗商品普遍的回落，能源板块跌幅较大，天然气的跌幅居前，贵金属同步走弱，显示市场的避险需求有所降温。外汇市场方面，美元对人民币下跌0.26%，美元对日元下跌0.38%，美元对欧元上涨0.11%，美元对英镑上涨0.05%。美元对人民币和日元的走弱，对欧元及英镑则小幅的走强，主要的货币走势分化，美元整体维持震荡的格局。数字货币方面，比特币上涨1.02%，以太币上涨2.71%，瑞波币上涨0.86%，爱达币上涨0.42%，狗狗币是上涨了1.55%。数字货币市场整体上涨，以太坊表现最强，比特币保持稳步的反弹，主流的加密货币普遍收高，市场风险的偏好有所改善。美股在周五收高，几只大型的科技股表现亮眼，纳指与标普500指数本周均录得周线涨幅，道指本周下跌了0.5%。道指涨149.6点，那么涨幅是0.29%，报52,637.01点。纳指涨74.72点，涨幅为0.29%，报26,281.61点。标普500指数涨31.75点，涨幅为0.42%，报7,575.39点。标普500指数本周是累计上涨了1.2%，纳斯达克指数本周涨幅超过了1.7%，而道指本周下跌了0.5%。英伟达的涨幅超过4%，市值重新回升至50,000亿美元之上，为标普500指数的上涨提供了支撑。Meta Platforms 是科技板块中另一个亮点，那么该股是收高6%，本周累计上涨了14.8%，创下了自2024年初以来最佳的单周表现。此前，美国银行维持对该股的买入评级，并援引一份内部的备忘录称，该公司可能正在优化其人工智能成本的结构。韩国芯片制造商 SK 海力士周五在美国上市，在纳斯达克开盘报170美元，最新的交易价格上涨约13%。该公司的美国存托凭证定价为每份149美元，受内存巨大需求的推动，该公司股价今年大幅的飙升。部分的交易商担心这一新股的发行可能会与美光科技等美国内存股争夺投资者的资金。在 SK 海力士周五上市之前，韩国的股市领涨了亚太股市。韩国综合指数周五上涨2.5%，日本日经225指数收高1.2%。欧洲方面，泛欧斯托克600指数收盘基本持平。尽管芯片股近期面临一定的压力，但今年已大幅上涨。2026年迄今，美光科技已飙升于200%，科磊、迈威尔科技和英特尔今年均已实现翻倍以上的涨幅。7月10号周五，川普政府表示正在计划放宽对阿联酋的出口限制，为这个海湾国家采购商业卫星和人工智能芯片在内的各种先进技术扫清障碍。根据定于下周公布的公告，美国商务部表示，鉴于阿联酋为保护美国敏感技术所采取的措施，该国如今符合美国出口管制法规下更宽松的待遇条件。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周五公布的规则调整还提到阿联酋在伊朗战争中对美国的支持。放宽出口限制意味着阿联酋的企业将能够按照1年多前美国与阿联酋达成的协议，开始采购英伟达 AMD 还有 Cerebral System Inc. 的先进人工智能芯片。根据该协议，这些芯片公司将向阿联酋政府支持的科技公司 G42 提供数千枚处理器，用于当地新建的人工智能的数据中心。 在另一方面 ，PC 市场前景堪忧，根源在于存储芯片的供应危机。受全球的存储芯片短缺持续冲击整个科技行业的影响，二季度个人电脑出货量下滑了 4.9%， 为两年来首次出现同比的下跌。市场的调研机构国际数据公司表示，当前存储芯片的供应危机虽尚未影响 PC 厂商营收，但相关的风险正在持续的攀升。IDC 消费设备研究主管吉泰什·乌布拉尼在报告中写道，宏观经济环境持续走弱，且存储芯片紧缺的局面预计要到2028年初才会缓解，因此不会再出现厂商提前备货的行情，这意味着2026年下半年行业增速将会大幅的放缓。数据中心建设企业资金雄厚，意愿斥资巨资来囤积存储的芯片，这直接挤压了消费电子厂商的芯片采购渠道，后者可以选货源大幅的缩减。今年的上半年 PC 厂商提前出货，上调了整机售价，以此对冲后续存储芯片的涨价带来的成本压力，但如果消费者长期不愿为涨价的笔记本台式机买单，这套应对策略或将失效。惠普、戴尔、微软等笔记本的品牌均上调了旗下 Windows 电脑的售价，苹果也全线涨价， Neo Air Pro 全线系列的 MacBook 价格都有所上调。IDC 指出，成本上涨将持续的挤压中小 PC 厂商的生存空间，本轮行业动荡或将推动 PC 行业并购整合，头部企业有望借此扩大竞争优势。虽然针对芯片的政策令人琢磨不透，但这并没有影响科技企业内部高管趁夏季股价回调大举的增持自家的股票。企业内部的人士正在大规模买入科技股，据情绪交易研究机构分析的统计，过去的六个月当中，道富科技精选行业 ETF 成分股公司中共有28名高管在公开市场增持自家公司的股票，该人数创下了历史记录，这一数字较2026年初直接的翻番。该增持的热潮背景是多家知名的科技股自五月中旬高点明显的回落，或是2026年全年整体跑输大盘，美股七大科技巨头均在此列。此前人工智能行情带动了科技股大幅上涨，如今投资者开始理性审视估值，科技板块因此从高点回落。市场对于 AI 赛道的长期热情并未消退，但华尔街越发的关注企业在数据中心、芯片、算力基础设施上的巨额投入能否在未来数年转化为实打实的利润增长。市场对高利率的担忧也给高估值成长股带来了下行压力，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的时候，企业远期的盈利折现价值会缩水。与此同时呢，部分的资金开始轮动布局，前期跑输大盘的板块资金也分流至 AI 上下游标的，例如美光科技、闪迪，不再是单一扎堆英伟达。亨尼·恩沃尔什资管首席投资官凯文·马恩在雅虎财经开盘直击的栏目中表示，我始终认为 AI 的产业链当中有比英伟达更优质的投资机会，在我看来，如果缺少存储芯片与算力供电， AI 产业的发展会直接停滞。谈及存储的赛道，美光科技是首选，其远期的市盈率仅6倍。他补充到，每次美光表示产能跟不上市场需求，只能拒接订单时，最大的受益者就是 SK 海力士。尽管通胀远高于2%的目标，美联储决策者在周五于华盛顿发布的半年度货币政策报告当中重申实现价格稳定的承诺，这是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发布的首份货币政策报告，整体基调对美国经济较为乐观。报告称，经济的增长稳健，劳动生产率强劲，银行体系几乎是没有出现风险。报告指出，受伊朗战争、关税以及是科技产品成本飙升的影响，过去一年通胀有所上升，不过报告也强调，包括所谓 PCE 价格指数结尾均值在内的其他一些通胀指标过去一年有所回落。这一表述与沃什此前的观点一致，即决策者需要扩大观察通胀指标的范围，以更准确地了解价格压力情况。沃什已设立5个由外部专家牵头的工作组，其中一个专门研究通胀框架，预计将会在年底前向决策者提交报告。货币政策报告称，价格稳定是经济健康稳定运行的基础，也有助于提升全体美国民众的福祉。委员会已准备好果断采取行动，确保长期通胀预期持续地保持稳定。沃什将于下周连续2天赴国会作证，首场听证会将于周二上午10时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举行。 在谈及人工智能热潮对经济的影响时，报告指出企业采用新技术可能推动劳动生产率提升，但报告同时强调今年电脑电子产品和软件价格大幅上涨，反映出人工智能建设带动了对半导体及其他相关材料的新需求。报告还分析了美联储决策者的预测记录，认为相关的预测仍然受到较大不确定性的影响，这一结论与沃什的主张减少使用前瞻性指引的观点相一致。资产负债表方面，美联储表示自2022年底以来持续出现经营亏损，截至今年1月初以来合并递延资产即累计经营亏损已减少70亿美元，降至约2360亿美元。报告还称已不再存在累计亏损的地区，联储合计向美国财政部上缴约60亿美元。今年早些时候，纽约联储曾表示美联储整体系统有望于2026年恢复盈利。以上就是今天财经焦点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见。